间的德行学问也被他障碍住了。啊，再跟诸位说，我们幸福快乐的生活也被他障碍住了。啊，心里有贪嗔痴，纵然富有，生活不快乐，富而不乐。啊，他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啊。啊，这些事情只要我们很冷静去观察现前这个社会，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啊，富贵人的生活很可怜，富贵人的这个日子过得很辛苦。啊，远远不如啊这个贫贱之人，啊，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啊，如今所说重德不重物也。啊，这个修道人呢要重德行，啊，不重视物质的享受。这个观念呢要认真去修学，啊，细心呢去体会。底下这一条52条，经时禅讲，禅是参禅的，讲是教下，这就把佛门整个都包括了啊。禅是宗门呢，讲是教下啊，就是现在的宗门教下。自谓大臣呢，啊，自己啊，都说自己是大乘法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大小乘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大乘是开放的，小乘是保守的啊。这个开放啊，当然对于这些四相啊，就不太在意了。不拘四相，于是产生底下这个现象，绫罗豆美呀，啊，这是讲啊物质生活穿着的华丽，享受啊过分，大家在这里比赛，啊，看谁穿得好。啊，谁住得好？啊，现在居住的环境，啊，这个出门的车子要好的，这个品牌，啊，要坐高级的轿车，现在都这个东西。子必增先，四字贪勤，戒伪身教。啊，这个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啊，完全违背了。他自己认为是大臣，啊，大乘菩萨。有的时候视线的是很豪华，但是在某一种场合里面，啊，它是具有必要条件的，啊，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素富贵安于富贵，素贫贱安于贫贱，这就对了。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窥基大师这个生活是豪华的，啊，是一个大乘菩萨。 他之所以能这样做，他从小就过这个生活。他家庭富裕，上一代地位很高。他的叔父是唐太宗的大将尉迟敬德，尉迟恭啊，是他的叔父，所以他真正是王孙公子这样一个出身，出家之后还有这些习气，真没人会说他的。如果是我们生长在农村贫贱之家，出家之后要学他那个派头，那就错了，完全错了了。我们生于贫贱，纵然出家修学大成，依旧保持贫贱的风范，这个就对了，就没错了。在中国历史上，人人都晓得范仲淹范仲淹好像是常州人吧，是无锡，是常州还是扬州的，我搞不清楚了。好像这次我们到江苏去，范仲淹的故乡西园寺在哪里？西园寺不是在无锡，苏州，在苏州那范仲淹就是苏州人他现在那个坟墓离西园寺不远，从西园寺都可以看到范仲淹是生于贫贱，做到宰相了依旧过贫贱的生活，这个难得了确实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榜样国家对他的赏赐，给他的俸禄，他都拿到家乡去帮助他的亲戚朋友在家乡办义学那个时候没有公立学校，办义学请老师这个清寒人家的子弟他都把他拿来教养，他替国家培养人才一生呢过着贫贱的生活，他不忘本所以印光大师称赞说中国历史上三个大人物了不起的，积功累德，他的子孙世世不衰第一个孔老夫子孔老夫子的子孙到现在孔德成先生连美国人都尊敬到美国来一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特别礼遇，世世不衰范仲淹的子孙也是世世不衰民国清初范家的人都受人尊敬，他们家八百年不衰你看我们一般人传家很少传三代的他能够传八百年原因是什么呢？能保持着家风后人能效法前人能守本分，尽德修业。还有一个是清朝初年的姓叶的叶状元，这个我不太清楚，大概印光大师文钞里都有，一直到清朝末年三百年不衰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保持一个家这样久远的只看到这三个人 重德不重物啊，所以他才能保持着不衰啊。那么出家人更不应该贪图享受啊，物质精神的享受都不可以贪图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叫我们以苦为师啊，日子过得苦一点呢，有出力的心，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念的心，这个生活过得太舒服了，不想离开娑婆世界了啊。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给你招手啊，你这个地方舍不得离开，那就哦，那个没有办法了啊。所以日子过得苦一点好，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下面大师为我们举出几个例子，这是真正大乘。啊，恒悦，南岳的让禅师，天台。智者大师、永嘉禅师、景熙也是天台的祖师，这座大乘啊，两有深阶大乘的、啊，方乃专从苦行，这些都是苦行僧。情观祖德啊，看看这些人的风范。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窥基大师那是特殊的例子，你看这个，我们都不提他的，不要去学他，不要去学他啊！那是特殊的例子。那、啊、在他呢不为过，但是我们要想以他做榜样，那过失就大了，那个不可以的。悟然邪风啊，灵教修身真佛弟子啊，便是便从依教奉行啊，这样修行呢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下面这一条，这个本子里面记载的很详细，诸位可以做参考。古有高僧，30年做一两鞋，宽繁复杯，那真正高僧的，一双鞋子穿30年的，一件衣服穿30年。现在还有啊，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这才是真正修行人的好榜样。目前出家人基本的戒条啊，也是修行基本的一个标准。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五十五啊，看55条。古有仙人，因听女歌，音声微妙。随时神足，观听之害如是，宽自作。
佛对于我们的教诲，也是对于一切众生的教诲，他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恢复性德，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啊，恢复性德。自信本具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佛告诉我们，智慧德能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没有丝毫差别。那么为什么在现象上会有十法界那么大的差别呢？佛告诉我们，是因为众生迷失了自信，而那个迷雾的根源就是在贪染、贪爱，所以无量无边的烦恼。天亲菩萨在《百法明门》里面将它归纳为26类啊，六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这26条，任何一条展开来，都是无量无边的。这个26条要再归纳呢，就是六个根本烦恼。六个根本烦恼再归纳了，就是三毒贪嗔痴啊。这3条要再归纳了，给诸位说，就是一个贪。那么由此可知，贪爱是无量无边烦恼的根本。有了这个东西呢，这个清净心就迷失了。你本有的无量智慧也迷失了啊，智慧德能都没有了，毛病呢就是在个贪字。所以贪是迷惑的根本。菩萨修行纲领里面第一个是布施，就是对治贪烦恼的。贪是病啊，布施是药啊，布施叫你舍。我们现在一般人听到布施，往往都错会了意思啊，布施嘛，舍一点财，舍一点物，那不是佛教给我们的。佛教给我们的是要把贪心舍掉，这个才能够恢复性德啊，才能见性。那么我们要问，学禅的人为什么不能开悟？学教的人为什么不能圆解？念佛人为什么不能得一心？你要仔细追究根源，都是贪爱。 你在世法在佛法里头稍稍有一点贪爱，没有完全放下，没有放干净，你就得不到。所以这是大病啊！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说这个故事，当然这也是真实，也不是预言啊。古时候有神仙啊，我们一般讲天人，听唱歌啊，生了欢喜心，这个欢喜心好听啊，这个欢喜心呢就是贪心啊，贪心起来了，他的神足啊失掉了。神足就是我们讲的飞心变化啊，你们看西游记孙悟空72变，那个72变就是神足通，哎，这个能力丧失掉了。这个观听歌舞，其贪心有这么严重，何况自作啊！自己唱，自己去歌舞，这个伤害啊，必定是更严重的。所以佛为什么要治这一条禁戒，我们要晓得，佛的禁戒是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清净心啊，应当严格的遵守，时时刻刻保持心地的清净，凡是能扰乱我们的要知道避免，知道原理，这就对了。你有没有吃饭？啊，那边有了，你就到坐到那边去吃去。啊，来，你不管他，他都坐到那边吃去。这个就是佛对我们的大慈大悲，对我们爱护啊，无微不至。可是有一些同修啊，也看到这个大乘菩萨为什么载歌载舞啊？你们如果要是到大陆上去观光旅游啊，看看敦煌的这个壁画啊，那是佛教的艺术。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经啊，在那里说法，这个天空当中啊，无数的天女啊，在那里唱歌跳舞奏乐，来供养佛与大众，这是不是扰乱呢？那是另一个境界啊，华严里面所讲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的境界啊，没有妨碍了，可以接受了供养了。啊，那么问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到那个境界啊？那什么境界呢？人家贪嗔痴已经断掉了，没有贪嗔痴 啊，所以华严会上听众无论是在家出家，四种弟子，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有人天，不但有人天，而且看到有六道众生啊，有鬼神啊，这些人都是化身大士，应化在六道之中，他是尘缘再来的，他们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无名至少也破了极品了，那个可以啊，那是已经达到四死无碍的境界。这个沙弥律仪这一段里面呢，注解里头引用不少公案啊，最为人所熟知的迦摄七武，那个大迦摄是何等人呢？哎，他也跳舞啊，也唱歌也跳舞啊。当然，在小城里面来讲，是决定不许可的。可是迦摄是传佛心印之人。禅宗的沉船呢，佛就是传给迦摄啊，迦摄在传阿难，这样传下来的啊，宗门的沉船决定不是小乘啊，宗门传法了，一定是传给明心见性的人。如果不是明心见性，不能传法。那明心见性呢？给诸位说，就是圆初住以上的菩萨果位，就是化身大士啊。那已经是入华严无障碍的法界了啊，他当然可以。但是小乘人决定不能修啊，这是我们要知道啊，一丝毫那个贪染的念头不断，决定不能超越轮回。贪染念头不断，往生没有把握啊，往生讲待业法门，在法门里头是最方便的，最简单最容易的了啊。也要在临终那个一念，最后那一念，这个贪然呢放下了，你才能往生。假如最后一念对这个世间还有贪爱，就去不了了啊。这个其他的法门呢，那个贪然是要完全断绝才行。这个净土宗就要你在临终那一秒钟啊，你把那个贪然扶住不起作用，就能往生。那么我们平常假如这个贪爱的心非常重，你怎么能够保证你临终那一念会放下的？所以这个就难了啊，应该平时放下了啊，平时对于事出世间法决定没有贪然的念头， 这个往生就有把握。啊，临终的时候不受其害呀。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念佛人多，往生人少。啊，念佛的人那么多，啊，为什么往生的人少？这个原因也在此地。啊，古德告诉我们念佛法门，说万修万人去。啊，善导大师讲，100个人修，100个人往生。啊，1000个人修，1000个人往生。啊，他老人家说的没错啊，要如法修行，就决定得生。啊，不如法呢，那就会有障碍。啊，前面我们漏了一条54啊。如今所说绣花，上被绳子有点，宽身涂著无德。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涂香。啊，香，佛在经上给我们分成几大类。啊，有烧香，我们供佛的时候，啊，这个香是燃着的，燃烧的烧香。啊，有墨香，墨香是香粉，啊，碾成墨的，啊，像我们的檀香墨呢，那就属于一种墨香。啊，脂粉粉香的时候是属于墨香，涂香。啊，涂在身上的，啊，香粉、香水一类的，啊，这个东西用得很平常，而且用得很多，啊，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啊，大家都喜欢。佛为什么禁止呢？这个东西也能叫你生起贪婪之心。佛没有别的，无非是断贪嗔痴而已啊，这目的在此地啊。啊，那么这是个出家人啊，闻到这个荷花的香啊，很香啊，他到那里去多闻几下了，被这个被神呢来责备他。啊，责备他，他不服气呀！啊，问他世间很多人都来闻这个香，甚至于把你这个花采回去插在花瓶里供养，你为什么不去怪他？是吧？那是世间人，你是修仙人，你跟他不一样。啊，所以神不责备别人呢，要责备这个修仙人。啊，责备。是在讲爱护他的，有点，这个点是物点，就是染污。啊，蚊香尚且有物点的，那涂香就更严重了。那我们再问，我们为什么要用涂香？涂香包括涂在身上的啊，这个香水呀，跟这个香粉一类的，是我们身体这个气味难闻呐，所以要用这些啊。每个人的体质不相同，发出来这个气味也不一样。世间人呢，没有法子用这些来补，来这个弥补啊。修行人明白，这个气味难闻，业障啊。 体质改变了，业障就消除了。啊，会不会改变呢？会。你只要认真努力去修，那个根本呢，还是一个清净心。这个心地真正清净、平等、慈悲，你的体质自然就改变了。我在香港讲经的时候，那边同学们告诉我，虚云老和尚曾经到过香港，香港人非常欢迎他，给他建了一个金舍，我去参观过。那些人告诉我，虚老和尚他不剃头的，头发很长，他一年剃一次头。听说还一年洗一次澡，穿的那个衣服恐怕也不是常常洗，破破烂烂的。可是根据一些人告诉我，亲近老和尚的人说，老和尚身上一股清香，一年洗一次澡，一年剃一次头，穿的那个破邋邋遢遢，他身上有香味。清香不但他身体放香啊，他那个破衣服都放香这是给我们做的证明啊！不要去找那些土香啊，我们身体里头有香啊，这个香是性德之香啊。所以这个往生经里面呢，往生经就是指净土三经，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香光庄严呐，大家只知道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无量光，不晓得还有无量香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的我们身体很多这个气味难闻的时候能改善，要用功去念佛，要真正去发心体质会改变的。这个事情呢，我自己有经验，我在初出家的那个时候，因为往往自己身体有缺陷自己不晓得不容易发现，别人很容易发现我在灵济寺出家的时候，这个老居士我很熟啊，这个名字一下想不起来，现在不晓得在不在了现在要在大概也80多岁了。那么我在台北建图书馆的时候，他来看我，他告诉我，他说法师，你从前呢这个口臭很重啊，很远都闻到啊，说你现在完全没有了这是这么多年大概是你讲经的功德。确实所以身体这个味道的时候会转变那么现在出家同学当中，你们很年轻的， 我也知道，不说你们而已。这一般人讲狐臭啊，啊，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很严重啊，业障嘛。馆长就常常问：为什么业障？啊，好好的修，看看修个两年三年呢，会不会减轻？会不会没有了？那就是你有功夫了。啊，如果学了个多少年还是那个老样子，就完了。连这一点都转不过来，还想了生死，没那么容易。啊，所以要晓得，那个心理呀、啊，主宰了身体。啊，心是主啊，正报，身体还是依报。境随心转呢、啊，心真诚啊，心清净，心慈悲，就有香气。那么换句话说，你心是虚伪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那个味道当然难闻呐，这一定道理嘛。这个我常常讲啊，念佛人能改变体质啊，现在这个社会上很时髦的话，改变体质啊，从哪里改变呢？啊，吃什么不要吃什么东西，那没用处啊。那个维他命很多，你们拿来的时候，你也晓得，维他命啊，不为我命啊，与我不相关了，是不是？维他命啊，是不是？他赚了钱了，把你红包钱拿去了，维他命啊，他迷信这些东西啊，所以不知道修清净心啊，这个，所以不要被人骗了啊，聪明人啊被人骗了也很可怜。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假如啊，像自己业障很重，这个消也不是一下就能消掉的，也不是一下就能转掉的啊。那么在接触大众的时候，如果这个气味很重，用一点香水来弥补啊，可以的。但是要晓得自己业障，要知道认真努力修行，把体质改善，这才是对的。好，我们看五十六。经云：若世人作恶，那么这个可见的不是自己在作恶啊，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演奏啊，啊，表演啊，使人作用。下面这个三句呢，都是讲的乐器。我们一看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交响乐。那它乐器不是一种，它很多啊。啊，现在大陆佛教有交响乐团在全世界演奏啊，我相信诸位我们这个地方可能也有录音带啊，那些梵呗伎赞呢，他们在全世界表演宣传佛法，这个可以用啊，但是不应该出家人去啊，出家人组织一个乐团到了世界各地方去演奏，那这个就与戒律完全相反了啊。这是什么？鼓励在家居士啊，这个出家人可以教他们啊，尤其是青少年最好了 那这小朋友们让他们来学，认真来学，学的时候到外面表演宣扬佛教，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如果是出家人自己这样做呢，那就错了。所以要记住，施人作用。